成为神的儿女哈，是因为他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哈得到这个他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恩哈，他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哈。所以这个那么这么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看到哈，前面这个八福给我们讲的是说我们做不到，实际上哈我们做不到，是神的恩典啊，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成全律法这个地方了哈。因为我们说了哈，我们这个第五章哈的重点是什么呢？大家我们记不记得哈，我又再回顾一下重点哈，我们这个五六七哈，等我们每次都回顾，这样希望我们能记住一点东西啊。那我们第五章重点是什么呢？一句话是什么？成全，对不对？我们说第五章呢是讲成全，第六章是讲我们的父，或者我们的天父，或者是我们的暗中的父啊，他怎么样？他必怎么样报答我们啊？所以呢，第五章成全，所以我们这个成全哈，这个还没有太重点了，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要讲这个成全哈。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讲了这个成全，但是我们今天要再来看一下啊，请大家再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还是要来再读一下哈，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呢，我们来看，能不能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哈。到今天我们就多读一点了哈，我们可以从十七到读到二十六节吧哈，下面那个我们不读，但可能稍，但是大家我们一起来从这个杀人这地方就可以看到哈，成全哈。好，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十七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下面又要讲论奸淫、论休妻、论起誓哈，可能我们也要提到这个，但是我们先到这里哈。那么到这里我们先要来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何成全律法啊。那这里耶稣再次告诉我们哈，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当然这地方律法和先知的意思呢，就是指整个旧约圣经哈。他来不是要废掉旧约圣经哈，那我来呢是要成全。特别讲到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我们就要问怎么成全啊？我们这里就要来问这个问题，怎么是成全啊？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哈，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哈，就是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啊。 所以呢，律法呢是将来美事的女儿女影儿哈，不是本物的真相。意思是说什么呢？就律法指向啊那个真实性哈。那么这个地方也有，就是说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哈？实际上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地方指是什么哈？也有要有讨论哈。那么我们今天这里也要来讲到这些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明白这一段哈？那么我们在整个在讲登山宝训。那么登山宝训呢，我们也已说了哈，这个是整个马太福音这五大宝训哈，有整个马太福音有五个大的讲论啊，可以说五大段落。那么他常常都是先讲耶稣做什么，然后讲耶稣的话语。那么这地方呢，这是第一个话语哈，就是登山宝训这一段。那么登山宝训，你看耶稣呢，刚开始讲的就是八福，他刚开始没讲什么，没讲这个律法是吧？所以人们那个时候，所有这个犹太人哈，以色列人，他们就很自然就要问是吧？说这个为什么不讲这个律法哈？因为得福的人不都是什么，在诗篇第一篇，得福的人都是什么，蒙福的人都是啊什么，这个唯思想什么神的律法，昼夜思想是吧，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才有福是吧。可是呢，耶稣没有以那个开场，为什么呢？希望我们现在学到这儿之后，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没有以这个开场呢？我们现在学了，刚才我们又在讲了，为什么啊？因为讲到什么？是我们的心怎么样？要被神先改变，是吧？如果我们神不给改变的话，我们不可能真的知道律法是什么，实际上啊，我们也不能真的明白神的律法啊。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就要来啊，就要来这个更正啊，这个一些对律法的这个错误的理解、错误的解释啊。上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了，是吧？那么法利赛人呢，他们创立了300多条的规条哈。来告诉我们啊，怎么来守律法，啊，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可以说是从人的角度，他们觉得什么？这是帮助我们守律法，啊，所以他说我们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守律法呢？他把这律法更详细了，告诉你怎么做，就是能守律法，啊，那么同样，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是不是？我们是说我们应当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我们就会什么呀？会把一些规条定好，说我们这么做，就是什么？就是按照神的话去做了。我们首先要承认这些规条有时候怎么样，是帮助我们的啊。我们要先承认，我们不要说这规条都是根本没有用的，是吧？所以教会定了一些事情，那是帮助我们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是帮助我们的，但是这些并不是什么，并不是真意，是吧？是帮助我们明白啊，这些呢是帮助，并不是它本身。那这个我们要真正知道它真意是什么。那么真意是什么呢？实际上在第一篇里也有哈，诗篇第一篇也有什么昼夜思想，是吧？所以它真意实际上是我们要昼夜思想，可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做不到昼夜思想，是吧？所以它要先解决是什么？先要解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昼夜思想？我们人怎么样？我们的心不在那里，是吧？所以在第一篇讲的这个有福之人是谁呢？谁能够昼夜思想？按时结果子呢？这个第一篇真正能做到的只有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是吧？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什么？ 他真是做到了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是吧？所以只有他真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知道了哈，我们哈没有力量去做出来哈。那再一个呢，这里也提到哈，就说律法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啊，律法应当做什么，但是呢，他没有力量去帮助我们去做，是吧？我们他告诉你该做什么，但是呢，我们没法去做哈。他这里头用了一个这个。下面用了一个这个故事哈，一会儿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下，但是我们就是讲，就是说这个真正要想做到啊，我们需要什么这个力量啊，我们需要帮助，那我们需要什么呢？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哈，那实际上就是圣灵来帮助我们哈，那圣灵给我们力量啊，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东辉长老也讲到是吧，我们需要圣灵时常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哈，不是我们就是一下就能做完了就没有了哈。好，那在这里呢，这个耶稣哈，他讲到了几个方面啊，我们在这里稍微讲了这个几个要点哈。就一个呢，就是律法，他来呢，啊，基督他来是不是要废掉律法？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啊。我们是这个基督呢，他这个成全了律法哈，那我们要通过。要靠他成全律法来帮助我们。那律法呢，它是一个试金石哈，它也能够使我们知道哈，我们在这个新约时代，并不是说我们就抛去律法了，我们不要律法了哈，而是说我们要真正明白律法起的作用啊。那这个是第二个哈，律法作为一个试金石呢，知道我们这个对律法的忠心哈，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教师怎么样能看待啊这个门徒的训练啊，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三条呢，这个律法呢，它要求哈，我们要怎么样，律法要求我们真正的做的是什么，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下面我们要再讲这个啊。那个刚才耶稣，刚才我们读经文了哈，读的经文讲什么呢，你们的意义怎么样，若不胜过文士和律法赛人的意义怎么样，断不能进天国。那么这个来讲，对于这个这些听众哈，这些以色列人哈，听来是很震惊的哈，是听来是很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人，他们就是专门怎么样这个按照律法去行的人哈，这个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实际上在旧约没有，大家如果看旧约里没有提到哈，这个法利赛人实际上是后来这个回归，大家知道哈，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哈，到这个巴比伦哈，那么后来回归当中，那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神的律法了，是吧？那很多呢人就开始哈来学习神的律法，其中有一批特别热心于神的律法的人，特别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人，这些人呢就形成了这个法利赛人哈。其中一个实际上这个一个例子，实际上就是大家知道，在这个回归当中有一个人是很什么的人啊，以斯拉，对吧？以斯拉从某种讲就是一个代表了，这个法利赛人哈，他当然是这个，我说代表是从当时哈，这刚开始的哈，是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所要学习的例子，可以这么说，学习的榜样好像就是以斯拉，是吧？就说特别注重什么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要说这些人怎么样，刚开始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首先不能把这个都给否认掉哈，我们要说他们刚开始的出发点，以斯拉是一个什么？这个我们要学习的榜样的啊，我们说这个学习他是好的，可是后来怎么样，这个法利赛人逐渐什么就偏离了这个，就说他们就说啊，那我们就是要什么呀，怎么来在生活当中能够遵行律法，那我们怎么能遵行律法呢，我们就把这些律法怎么样细化，把它变成每一条很特别详细，我们按照哪一条去这么做， 我们就什么呀，遵行神的律法了。我们想想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出发点是什么呢？我先停到这儿。他们这么做，他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什么？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能够按照律法去做，对不对？最出发点就是说，他至少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不用说别人，至少他们自己怎么样，他们认为他们把这个细化了，把这个事每天每天详细了之后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按照这个去做就行，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如果 不能做的话这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我们就，所以他们就说，但是我们想要说什么，基督给了我们八福，给我们说那个，到现在为止最重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怎么样？不，做不到，做不到。我们什么？上帝的律法是要什么？要心。实际上什么？当这个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实际上他首先怎么做的？无论是在这个创世纪啊，不是在出埃及二十章，还是在什么生命记第五章，都怎么说的？先开始说什么？你们要爱上帝。他都是爱上帝开始的。他不是什么呀，他不是说第一你们不可杀人，第二不可什么，他不是，是吧？如果我们原来稍微看一下的话，我们生命记第五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对吧？他怎么说呀？他先是要你们什么知道，你们要什么，首先是爱上帝的，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心没在那里怎么样，你们不可能做到，是吧？你们不可能做到。所以这个呢要我们知道哈。所以当然在这个创生命记第六章，那个是最著名的，大家哈都可能都知道，是吧？这个以色列呀，你们要听，是吧？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所以他先是要讲的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当然耶稣的总结也是，对不对？他的总结什么？律法的总结是什么？你们要爱上帝，然后什么？爱人如己。所以你看看，首先这个出发点就是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出发点就是什么？要守律法，你就会怎么样？把这个律法都什么详细化，然后你说我们按照这么做，这就是守律法了。但如果你知道出发点是什么，你真的爱上帝，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上帝。你如果从这个做出发点，你就怎么样，你就不会是什么，是说这个律法我们怎么把它详细，而是说我们真的是不是爱上帝，我们怎么样昼夜思想，想要按照他的话就行。所以你看这个出发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当我们这个出发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按照律法去行啊，我们不可能。实际上呢，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律法，当然这个保罗他说就更清楚了，是吧？律法呢怎么样，是要我们知罪，是吧？要我们带到这个耶稣那里来，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我们在这学的时候，我们也要首先知道这个是出发点。那么今天我们特意这个今天用了这个诗篇三十二篇，是吧？我们特意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用了，你看我在这里也用的这个，那就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最先看的是什么？我们当然可以先去读诗篇第一篇，但是我们就看到诗篇第一篇怎么样，我们做不到。我们就知道诗篇第一篇说要不从恶人，我们什么不占 这人到了，我们不做性满足为法，唯先生立法，我们做不到。我们说最对我们最重要的现代是什么？三十二篇是吧？诗篇三十二篇，他告诉我们什么？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恐怕先要是什么？得福先要从什么？被赦免啊，这个不算为有罪啊，这也是叫不算为。今天我们特别又回到这块，不算为有罪是吧？这你要说这是，这也是这个怎么算账的哈？这个角度哈，不算为有罪。当然，东辉长老今天也给讲了哈，那不算为有罪，这个、不算，那这个怎么能平衡哈？那么要又回到什么？要靠耶稣平衡哈，这人是有福的哈。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是什么？要靠耶稣啊。那也就是说，这个算账的话，那另一边哈，那个账就算在耶稣身上哈。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哈，好。所以呢，那到这儿了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基本的思想哈。这前面实际上是个基本思想，是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哈。好，那么我们就现在又来回答我们要问的问题了。我们说啰嗦半天哈，我们还是要回答。我们首先要今天希望我们今天回答的问题重点哈，一个是回答什么呢？耶稣怎么成全律法？第二个回答就是什么？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这个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也常常是什么引起混淆，常常。这个没有真正啊明白的，或者是这个没有回答的这个问题哈。好，我们第一个来强调，耶稣如何能成全律法呢？那这个呢，要从这个律法本身说起哈。那么这个弗格森博士哈，他就强调哈，就说在上帝给这个律法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给的是以色列人哈。那么他是很多都是以这个否定句给的哈，那为什么是以否定式给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是什么小孩子，那当然这里不是讲他们这个生理上的小孩子，而是讲从这个教会来讲哈。这个时候回到教会来讲，就说呢旧约的教会他们是什么呢？是说一个小孩子的形状的教会。新约的教会应当是什么教会呢？更成熟的教会。当然各个教会也都有不同阶段，很多教会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的人常常也是什么在小孩子啊。所以这保罗讲什么是我们什么不再做小孩子，长大成人是吧，像也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是吧，被异教之风所摇动飘来飘去是吧。所以他是在讲我们个人是吧，有这个小孩子和大人哈。那么在这个教会呢也有这种哈。那么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旧约那个时代的教会呢相当于是小孩子阶段的教会哈。那么他们呢就说小孩子呢其中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常常跟小孩什么不是讲很深的道理，不跟他讲这个电流是怎么样流的，电阻有多大，是不是？不讲这个，讲什么呢？讲不要拿手去碰那个电，对不对？不讲这个电炉这个温度多高，怎么样，对吧？传导多快，怎么样？不能碰那火呀，对不对？所以，这个跟小孩我们都这样。那同样呢？上帝当时呢跟这些以色列人讲的也是一样，他怎么讲呢？就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讲说不该做的啊。所以呢他是从这个否定的这个角度啊，更能够啊让这些人明白马上去行啊，他是从这个角度。那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真正的意思，这个律法真意怎么样，并不是什么只是否定是吧。当有否定也就意味着什么，也有正面的一部分 是吧？就像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杀人这个，对吧？那杀人刚才我们读了哈，就说你杀人否定的就是不能杀人，实际上当然这个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不能谋杀哈，谋杀哈，因为这个刚上次我也讲了，说是基督徒能不能杀人呢？实际上基督徒也可以杀人的哈，我这当然是故意看你们睡没睡着是吧？基督徒杀人是什么？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警察，面对一个什么一个人要来到教会来杀这帮人的时候，你要什么？你可以把他枪杀掉是吧？所以这个杀人是做你作为 你是有这个权柄哈。当然如果你是这个作为一个军人，面对这个什么敌人来侵略的时候是吧，那你要有这个杀人这个权柄的时候，你要杀人哈。所以这个这也是我们第一堂课我们就讲到这个是吧，因为有一些这个解释就认为根本不能杀人，那么我们人基督徒不能当警察不能当军人哈，我们说我们不同意这个哈。好，那这个呢是想否定式啊，但实际上也有肯定式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讲，那这个是一个讲这个律法当时赐下来啊这个过程。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耶稣他怎么成全了上帝的律法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这个实际上是包含了很多啊，整个当你说律法实际上一般讲律法实际上就是五经啊，一般讲律法，你看律法和先知一般呢，在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新约当中他一般说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律法就代表五经哈，那么先知就代表其他那些先知书哈，所以是就代表整个旧约了哈。所以律法从某种角度讲它是什么？五经。当然如果要更深一点呢，更详细一点呢，这律法就是讲还是讲这个法律哈，那些规条哈，那也是在摩西五经当中那些规条哈。那些规条呢怎么样？有很多方面，方方面面，最直接的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十诫。这个十诫呢它就代表了什么？叫道德律。所以道德律的总数或者是总纲或者是这个 重点哈，那是什么呢？叫十诫。那这十诫呢可以说它是这个道德律的总数，它也并不是所有道德律是吧，因为还有道德律当中实际上这个我们要看五经的话还有其他地方哈，那么更详细讲道德律。那么耶稣他怎么成全了道德律呢？他怎么样？他顺服了道德律，他完完全全的按照这些道德律去行了啊。所以呢道德律呢他的成全是什么？耶稣是他自己亲身行了，行出来了道德律啊。那么可是在这个五经当中呢有很多它并不一定属于道德律范畴，它属于叫什么？礼仪律啊。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这个教会都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一般把这个律法都分成什么道德律是吧，礼仪律，还有什么司法律啊。道德律呢就是以这个十诫为总数的哈，那么你要比较容易记住的话就是十诫，当然还有更有一些去解释世界或者跟世界直接有关的，这些这就是道德律哈，是人的这个遵守道德的方面的哈。但还有一些是叫礼仪律，那么最简单记忆就是什么？就是献祭，对不对？杀羊是吧，杀牛，这个怎么去献祭啊？那这些啊，一会儿我们还再可以稍讲。那么再有一些呢就叫所谓司法律，就是什么呢？是上帝特别把这些法律就是什么，是为了以色列民这个国啊，他们国家也有些法律，这些呢就是专门特定给他们的这些啊，这个司法啊，那这是基本三个。当然这个有很多讨论啊，这个实际上如果你去看的话有不同的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讨论哈。那这个这三分法呢最著名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学的卫斯敏信条啊，今天我们读了两条卫斯敏信条，我们今天跑出来没读这个海德堡了，看来是我还有点好。那么卫斯敏信条呢就把这个神的律法呢 他就是用了这个什么三条是吧？记得也是这个我跟介寿和我哈也是一起，我记得我们一起开的那课也是讲的威斯敏信条是吧？如果大家上过那课，大家可能希望大家能记住哈，就是律法是分成这个三个哈。那威斯敏信条实际上呢，这个弗尔根森博士呢，很多今天的内容就是根据威斯敏信条出来的啊，他完全是同意这个的。但是这个 D.A. Carson 呢，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大家愿意去看 D.A. Carson 的解经呢 ，D.A. Carson 我也给你介绍大家那个书了，对吧？他呢就有点不同的看法啊，他就认为这三个这种分法也有他的这种限制了，又有他的可商讨的地方啊，所以他大家可以去看啊。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如果你要去看更什么一点，那就是去看加尔文的啊。如果你去看加尔文呢，加尔文他就没太讲这个施法律。加尔文呢，他就认为基本就是道德律和礼仪律。那么其他都是什么？其他地方都是广义的这个礼仪律，啊，不是道德律，啊，因为他解的时候，他把五经啊，他不是把五经，但是他基本是把后四经，前面这个创世纪，他专门去解经，然后呢，把这个出埃及后面这个哈，创出利民申这后面这四个呢，他是合参。我记不记得大家跟他讲合参哈，一起啊，一起来读哈，合参啊，一起来解经哈，这叫所谓合参哈，希望呢，他把这四部啊合在一起来解。那么，他那个解当中呢，他基本上就是说用这个两个啊做法哈，他很多解的时候呢，他就讲很多都是从那个道德律讲，或者是从礼仪律讲啊。好，那这个礼仪律耶稣怎么来成全的呢？因为道德律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怎么呢，道德律不就是说耶稣他完全的什么这个做到了是吧？那当然耶稣没有杀人，没有放火，这些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是吧？不光是什么没有直接拿刀杀人的问题，对不对？耶稣怎么样心理上都没有，对不对？实际上他那讲的他什么对弟兄动怒那个是吧？你看他这个怎么样骂弟兄是什么拉加的，当然这个拉加怎么解释这个也有很多讨论，就是我们一直在旧约当中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还不是很明显，但是什么嘛，至少在这里讲就是说就是说对于弟兄哈动怒哈，愿意什么诅咒弟兄的这种怎么样，这就是杀人，这个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这些都没有的，所以耶稣完完全全做到这些了啊，所以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那但是礼仪律他怎么成全了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他没有在圣殿里去献牛，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没有怎么样，没有这个按照那个大祭司啊怎么做那些是吧？那么他怎么做到的呢？他怎么做到的？希望大家也都知道是吧？他自己怎么样，就是祭物把自己什么一次献上是吧？那但是我们要再回来，他是一次献上，但是这个怎么完成了礼仪律其他很多地方牵羊对吧，要把牛拿来杀上，要点要把血洒在这个地方，要说要还有两只羊，一只羊要什么归耶和华，一只羊要这个 scapegoat 对吧，还要什么放在旷野当中，那怎么把这些都成全了呢？怎么能成全了呢？怎么成全了？这已经不是做的问题了，是什么？所以这个成全的意思是什么？这时候就不是做的意思了，是吧？而是什么？他的目标，他的目的的意思。所以成全有几个 有几个来解释的啊，成全第一个就是做到了，但还有一个是什么，完成了他的目标，他的目的，这个就是什么，成全就是他把这个礼仪律所指向的目标，指向的目的给做到了。礼仪律重点是讲什么，就是讲赎罪，对吧，就是讲什么，讲将要什么，神能够将把那个罪归在那些动物身上，归在那身上，实际上是预表了真正的这个祭物啊，所以那些都是预表。这就为什么刚才我们什么在读那个希伯来书那个经文，对不对，什么就是那些都是什么预表，那这个意，所以就为什么以希伯来书那地方这个律法呢，应该主要是指的礼仪律，是吧，所以它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是从预表这个角度，成全这里是表示他的目的，他所指向的，真正指向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祭物，是真正的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好，麦基洗德呢是谁呀，如果你要忘了的话可以去旧约看一看哈，麦基洗德是耶路撒冷王，是吧，又是什么，神的大祭司，所以他既是王又是祭司，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什么，他既是大君王，他也是什么，大祭司，他又是我们的先知，是吧。好，所以这个是从礼仪律，耶稣基督也成全了这个什么上帝的这个施法律。那么这个呢，这个施法律呢，主要是说为什么成全了呢，意思就是施法律也不再需要了。那么这个怎么成全的呢，这个从这个直接的角度呢，耶稣上钉十字架，就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这东西有点什么哈，就是说在这个在耶稣跟门徒讲话这个时候呢，耶稣还没有真正成全这些啊，所以对这些听他讲的人呢，确实是比较难理解的啊。那但当他上了十字架之后呢，他这些就容易理解了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说他真正作为祭物那部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耶稣呢，后来又成全司法律呢，也更容易理解，就是什么？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那个圣殿当中那个什么幔子就裂开了，是不是啊？这个就使得什么，所有人都能跟上帝亲近了，不仅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外邦人竟然也跟什么耶稣，也跟犹太人一样了，也跟以色列人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最后26章也讲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叫万民，叫万民，对吧，做我门徒。所以怎么样，万民不再是以色列人了，所以我们也是因什么他得福啊。今天我们也讲到是吧，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这个是什么，是上帝跟他传福音，就说万民要因你得福啊。当然这个亚当上帝也已经跟他讲了，是吧，实际上福音也传给亚当了，是吧，就是什么呀，跟亚当讲的什么女人的后裔啊。所以这个所有的人类哈，都已经得到这个福音了哈。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啊，这样的来成全了这个施法律。这样的话呢，施法律当年主要是为以色列国，使得这个国家他们能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他们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保守神的话语，也什么呀，保守这个神他怎么样，要有一个救主从那里出来，有一个后裔，这也是说亚伯拉罕有的后裔，说那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从什么，要从那里来，这也是马太福音第1章就说的，是吧，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那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国，这个国要什么？要一直存在什么呀？一直到这个耶稣基督来。当耶稣基督来之后，怎么样？万国都要什么？归，要归向他。那么怎么样？这些专门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的这些呢，就不再什么直接有效了。但是呢，并不是说这些呢就都没有用了啊。如果你去看西敏信仰告白的话呢，他就讲了哈，就说当中有很多关于公义和公平的道理啊。这里讲就是律法当中许多关于公平和公义的道理呢，还是可以应用在其他社会当中的啊。所以呢，它直接的应用我们已经并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不每年都不去耶路撒冷了，是不是啊？当然现在我好几次我们想去耶路撒冷都没去成，是吧？因为耶路撒冷现在我们知道不成，这个现在打仗，是吧？你想去去不成哈。那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去耶路撒冷才能敬拜神了，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到圣殿了，是吧？那么他那里也讲到，是吧？专门是在那个牛，是不是？那个牛怎么样啊？这个除了人，是吧？要把这个牛怎么杀掉？那个土地，你不能这个什么多少年之后要归回？这些怎么样？都是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呢，七年之后这个土地要归回到，而且归回到某个族，这说明什么？就是只能应用在他们那些族，是吧？那应用其他国家，中国人那土地水谁归谁的，是吧？七年之后要归给谁？那这没法应用在我们身上，对不对？但是这些道理能不能归回在我们身上？道理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就说明怎么样？我们要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财产要什么？要有一些再分配，是不是？那就是什么？这个社会确实要有一些对于贫穷的要有这个是什么帮助，是吧？那特别受灾害的要有帮助，所以它这些可以应用在各国的实践当中，是吧？所以呢，这个是啊，我们耶稣他成全了这个律法。好，我们先停到这儿，大家看有没有补充或者是问题。特殊的眼光来看。优惠，对，好，我们要承认怎么样？这是我们这个的立场，就是这个长老会或者是这个改革中的立场。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时代论的啊，你就是你要看你的，比如说牧师的话，看哪个从哪个神学院出来的牧师。那你要是看这个学这个书的话啊，像我们常常愿意学这些。那个加尔文的话，我们学这个西敏的，或者是学这个改革中的这些啊，那么恐怕我们的就是认为呢，我们就是现在真正的教会，是吧？现在我们就是教会，而且我们不光是现在是真正教会，我们是成人的教会，以色列是小孩，我们是大人呢，啊，我们要知道啊，这是我们的立场啊。那但是你要问那个有一些教会，特别是这个改革，特别是这个时代论的呢，那他们就认为说，以色列是一波，我们是一波，以色列有特殊的得救方法，我们有特殊的得救方法啊，这个是有不同的看法。好，那如果我没有，我们再往下哈。好，那我们再看呢，这个 讲到这个比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啊、要超越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读了这个杀人的这个是吧，那就是说这个神的律法、啊、它不是什么，不是只是这个表面的是吧，它不只是行为，它更是什么，人的心是吧。所以呢这个要从这个更深的角度哈，那一会儿我们会讲哈，因为我们可以到下一次哈，下一个这个第四课那个当中哈。那我在这里稍微列了一点哈，希望大家思考，更深思考啊，我们不花很多时间讲，但是更深思考。你比如说就特别思考就是饮食，那么饮食到底算什么律呢？是吧，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今天要把分成道德律、礼仪律什么司法律，那饮食算什么律啊？啊，饮食什么？饮食应该是算成这个是吧？礼仪律的一部分啊，礼仪律分。但是这个跟我们觉得这个礼仪好像跟礼仪没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它也是什么？也是它以色列人跟其他人分别不同的一个方面啊。我为啥列这个呢？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节那里讲到耶稣讲论这个什么，讲论这个吃饭的时候，那么法利赛人就说你们那个门徒怎么不洗手就吃饭，完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了很著名，实际上是很著名，大家如果听就是什么，入口的这些什么呀不污秽人，出去的什么从人心里发出才污秽人啊。那这里是不是耶稣就废弃了神的律法、那我们说不是、啊、因为那个不是上帝的律法，就是说、洗手不洗手不是上帝律法、啊、这个是，当然这个有不同的讨论、那个有的认为这个就是废弃了那个什么了隐私律法了哈，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小心哈、啊，我要小心，我要再说一点哈、啊，为什么我还提到这个哈、啊？因为耶稣废去了，就刚才我们说成全了那个对我们现在是没问题了，对我们现在没问题。但是当时耶稣在的时候，特别是讲论的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从某种角度讲没有废去。啊，我们要就是这当然太详细了一点哈。从那个角度讲，那个就是所以耶稣来，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圣殿有祭司，那个应从那种角度讲，就是他没有废去啊。我们要从这个角度，那么耶稣那个时候并不是说，这时候大祭司都不需要洗手了，不用他都大祭司不需要按照那个做了啊，他并没有那个意思。实际上，耶稣到那个圣殿，他什么？他洁净圣殿。啊，所以这我们要小心，在这儿意思。当然，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呢，那些礼仪律实际上就不再用了啊。实际上后来我们也知道，圣殿也就被什么，实际上也被摧毁了哈，你也没法做了哈。但是，就说更详细一点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哈，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思考这个哈。那么第一个是属灵生活意味着在律法上取得更进一步的成全。超越上帝的要求，对不对？属灵生活啊，这个不对啊，好，大家都知道。好，通过观察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理解律法对基督生活具有的福气和优先性。观察什么东西啊？可以理解律法对基督生活具有福气和优先性，是吗？啊，好，这个。天国八福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里我没讲诗篇，没讲箴言哈。好，律法的要求，我们知道律法要求是你能够遵守律法的关键，对不对？知道律法的要求是你能够遵守律法的关键，对不对呢？啊，错误是吧？啊，错误是吧？是关键是什么？ 知道律法的要求，知道律法要求对不对？这是对的，我这里没有说知道律法要求不对啊，呵呵，但是什么呢？是不是能够守律法的关键呢？它就不对了，它不是什么守律法的关键是吧？那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心是不是什么归向上帝是吧？好，还有说什么不是为特定时间和特定的民族而吃下的？施法律、道德律、礼仪律，哪个不是为特定的民族吃下的？不是为特定时间和民族吃下的，哪个？道德律啊，这个注意哈、啊，道德律这几个都是什么？都是耶稣成全的。但是什么呢？只有道德律什么是为所有人的啊啊！只有道德律是为所有人的，没有怎么样，没有失效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啊，没有失效哈、啊。好，道德律我们还是什么？作为人是应当遵守的。实际上不光是什么，不光是我们应当遵守，外族人所有人知道不知道，没听过耶稣的也要遵守的啊！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耶稣成全了道德律法的哪个方面？哎，这回是什么？三个都是哈、啊，所以这两个问题不一样。好，什么教导说道德律在以色列生活当中啊，仍然可以教导基督徒关于公义和公平的道理？西敏信条吗？还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还是39信条？还是比利时信条？哎，西敏信仰哈，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答，因为我们今天只说了西敏信条，没有讲海德堡要理问答。当然，这有点不太合理哈，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合理。好，这个下面大家可以去看，大家可以去看哈，这个写的，大家去问题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是大家自己去回去思想哈，希望大家回去思想啊，这些问题思想，我们当然在课堂不可能有时间来这个真正讨论哈，那希望大家都回去，因为这个当中有哈，那么大家回去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看，然后呢去思想哈，需要我们回去看经文，然后呢去思考这个哈。好，那我们就要到下面一点哈。下面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律法的意义了哈，这跟前面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哈，这就为什么这今天的这个哈，今天要发给大家的哈，律法的意义是哈，今天要到是哈，因为这个跟我们前面讲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哈。那么大家如果是看了也肯定会说你这个哎，说你也是啊，你怎么念了八福完了怎么的？就跳过了13、14、15、16，你一下跳到17了，对不对？记不记得？所以你要是注意的话，我实际上也是这样，我跳了一段。我们把哪段跳了呢？把什么？你要做盐做光跳了，是不是啊？我们怎么样？是不是要做盐要做光啊？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太合理的问话啊。我们是什么？请大家回到。哎，马太福音第五章叫什么？从13节到17节哈、啊，叫16节还叫什么？是吧？你们是世上的盐啊，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在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吧？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哈。你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就是盐，是光啊。所以呢，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那么我们怎么样？要发挥盐和光的作用。那么盐呢？有两种作用哈，这当然是 Ferguson 总结的哈。如果我们大家愿意去更多参考，可以有更多的哈。盐到底怎么回事哈？我们也知道，像中国这个盐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中国我们知道，中国以前这个盐商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是吧？那么管盐还专门有个机构就管盐的啊，我也知道哈。 那看有人愿意看电视剧的可能也知道哈，那个我们就不管了哈。那这个盐呢，在这里它主要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从防腐的哈，盐这个腌这个腌这个菜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以前没有电冰箱的时候就得靠什么防腐的，那防腐剂就是什么，就是盐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哈，这是防止社会的腐败。那么第二个呢，它就使我们吃了能够口渴哈，所以呢这个是个盐味儿，然后吃了这个之后呢，就使得人们更愿意要基督啊，这是这个弗格森的这个什么哈，当然这个大家去思考哈。好，那光呢主要是什么，暴露黑暗是吧，使我们人看到人是什么，是罪人是吧。那么光呢暴露我们人心啊，也是从两方面是吗，使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像基督一样啊。那么当然他这里是说那些人哈，看着基督呢他会反对我们哈，他当然是这个从这个角度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别人的这个反对，这是正常的啊，这个是讲的哈，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这是弗格森他也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照亮了这个，不光是说使人知罪哈，有时候呢人并不知罪，他反而是什么，他反而觉得你表现了这个罪的话呢对他不好，他什么生气是吧，他对你不满啊。这个是当然那个谁曾经举个例子哈，这个阿西斯波就曾经举个例子哈，就有人跟这个这些什么牧师啊什么在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常常也是打不好就怨这个有这个牧师哈。这 Billy Graham 记得跟别人打高尔夫，别人都认为 Billy Graham 影响了他打球了哈，因为他心神不宁是吧。好，那当然这个打高尔夫球前很多牧师并没有真正讲到是吧，也并没有说这个问题啊，但是他们就说啊。好，这个是呢这个像盐像光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对不起，我也不能叫像盐像光，我们是盐是光哈。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理解上帝的律法啊，回到理解上帝的律法。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杀人的这个问题了哈。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怎么来理解要超越法利赛人的这个义，那首先就是理解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的理解解释怎么样是有偏差的。我们要先从什么是真正律法的意义，或者是说什么是真正什么做到了律法所要求的，律法所要真正要求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吧。所以呢这个这个弗格森呢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也还好吧，如果你没看过呢天路旅程呢也就没关系。我记得好像是不是以前我们教会好像是告诉大家读过天路旅程，我记得好像是以前，如果你应该是读过哈，现在我已经都忘了。我就记得我当然我家里我有那个天路旅程那个书哈，后来还买过那个小人书呢，有画画的那个哈。那他那里头就讲到一个天路旅程里一般都是用什么呢，都是用这些这个词儿来做人名，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就叫基督徒啊，他叫基督徒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说基督徒是代表一个群人，但他这个人有个人叫基督徒，基督徒呢有一个同伴，这个同伴就打他，他就说可怜联系我吧，联系我吧哈。可是有个人就打他哈，那打他人说我不知道如何联系你啊。然后这时候有个人就带有钉痕来救他，然后呢这个就说打他的呢就是摩西，救他人就是这个基督哈。所以呢这个律法呢他要我们到基督那里被他拯救哈。那当然这是一个用这个一个例子天路旅程哈，这个例子来思考这个哈。他教导我们哈，就是说这个摩西和基督哈。那当然这个摩西实际上是什么，从某种角度讲摩西实际上是指向基督，摩西 预表了基督啊。摩西当时是在跟这个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做了这个中保的，是不是哈、啊？那实际上他真正的中保是基督啊，他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他俩实际上是和谐的啊。但是如果从这个这个律法哈、啊，理解律法的角度，特别是从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理解，他们把摩西呢就是代表这个律法这个角度啊，所以呢是两个代表了，就是摩西代表这个律法，基督代表这个福音啊，从这个角度，所以说他俩是不同的这个代表啊，这个角度好像他俩有这个区别啊。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好的说，摩西跟基督并不是说他俩是这个啊不同的哈、啊，应该是说摩西指向基督哈、啊，这是更好的。当然这里只是一个用他这个名哈、啊、来做个代表，就像这个基督徒，这个人名哈、啊，这个意思哈、啊。好，那么。我们来，刚才我们读了，那我们就知道了，是吧？就说这些律法呢，真意不是只是什么，不是只是表面的啊。说杀人就是拿刀杀人，拿刀杀人是吧？真正的是什么？目的是说我们的心也要什么，按照神的律法去做。杀这个第一个呢，不可杀人，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人要尊敬生命，是不是啊？要尊敬生命，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杀人是否定式，那正面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保守生命，对不对？你不要什么杀弃生命，不要毁灭生命，那么正面就是什么？保守生命啊，就保守生命。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当警察什么就也可以相连了，就说什么警察。阻止罪犯杀人，把罪犯杀掉，这就是什么？保守生命啊，这是保守生命，所以跟神的律法是什么？是相合的啊。所以这点在这个讲到啊，说耶稣的教导呢，他什么不是废掉律法是吧？这个我们已经说很多次了啊。所以呢，他这里讲到就说经上记得说。啊，这里讲的经上记着说哈、啊，那也有呢，什么在这里讲的是说啊，你们在这听古人吩咐的话，不可杀人啊。那当然这也是这个经上说的哈、啊，但是呢，他主要意思说你们要注意哈、啊，你们要注意的是说，不要被那些解释啊，这个神的律法是说不可杀人。但是呢，你们不要被他的这个解释，那些错误的解释所误导了，啊，你要这样，不要被那些错误的解释所误导啊，那些拉比啊，那些拉比，因为他们呢，一直从小就去教导这些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已经不明白真意了。当他说不可杀人，他们听的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些拉比解释了啊，所以耶稣呢就说，哎。你们不要只是听他们讲，你们要知道真意是什么。真意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真意是保守生命。真意不是拿刀杀人，啊，真意不是不拿刀杀人，是吧？好，所以这个呢，什么是真意啊？什么是真意？什么呢？真意是保守生命，是吧？好。这是呢更深的诚意哈，所以这地方也就在讲了是吧？你看在讲，所以呢这是一个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说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人常常是容易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命令之后，我们就想到什么？我们如何来遵守？啊，我们要看到这之后，我们都想到什么？我们来怎么来遵守这个命令了，就完成了我们任务了，啊，这是我们人常常是愿意这样的。我们没有真正思想上帝的意义啊，这就是耶稣呢，他在登山宝训所做的，他告诉我们真意，他告诉我们怎么来思想，啊，那么呢，实际上呢，在律法当中，在五经当中，当然这时候我就更广义讲啊，就不只是十义那个地方是吧？ 十诫那个当中了，是吧？现在圣经就刚才我们也念过了，是吧？耶，这个上帝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实际上什么？以色列呀，你要听，对不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怎么样？爱你的神，是不是？他呀讲的什么？是心，是爱。然后在另一个地方，他也说什么呀？你要什么？爱人如己。你看见你仇敌的驴掉在井里了，怎么样？你要帮他拉出来。所以这个意义经义是什么？你也要爱你的仇敌。所以在五经当中，在旧约当中，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说只是爱你的邻舍，你就可以怎么样恨你的什么仇敌了，是不是啊？实际上在五经当中也是有这个。所以他，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啊，到后来呢，他就什么，他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怎么来守住，我们能守的我们就怎么守，怎么办呢？我们把它详细了，我们按照这个一条一条条，我们就按照这个做，就守住了。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就已经什么，就错误了，是吧？他们就想的是怎么守住的问题哈，他们忘了什么？他们的心在哪里了，是吧？好，所以呢，你看耶稣就教导我们了，啊，说真正杀人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是保守生命，不仅是什么实际的生命的问题，怎么样？我们的内心动机，我们用口舌杀人也是不对的，是吧？我们用口舌来摧毁另一个人的名誉，我们怎么样？在互联网上，我们说他坏话，我们故意怎么张他，对不对？这是什么？这也是不可杀人的什么所要求的一部分啊。你实际上怎么样？你实际上也是要什么？也是在要伤害他，对不对？啊，你看这段人，我们这个贬低我们的弟兄的时候，我们也就在什么上帝的审判之下了，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与人和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个，是吧？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在献礼物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几个弟兄怎么样和好。所以你看，我们每次读，我们都我对我个人一样，是吧？不可杀人，带到我们什么？要与弟兄和好。啊，所以你看这个真正的意义哈，是只有耶稣基督他能真正解释出来，是吧？那你要去看那些法利赛人的解释怎么样，他根本他就跑不到，他这个连内心都不提，那根本跑不到这个地方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才是真正律法的最好的教师，最好的解释者。我们什么呀？要做耶稣基督的学生，也就是门徒，是吧？我们是什么？要按照他的话语去做，我们要信靠他啊！好，那这个地方也讲到啊，我们胜过啊这个啊法利赛人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了，是吧？好。比如说这里也讲到婚姻哈，今天我们不读了，但有没有人知道，是吧？婚姻这讲的问题就是在这儿说，你有话说不可奸淫，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什么呀？与他行淫了，是不是？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了，是吧？我们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什么深刻的，是吧？我们不是说只是什么真正做了，那么到这儿可以稍说一句，我们知道现在有的人他就甚至有美国总统不就有那样的，对不对？ 我没真正做就不算，对不对？实际上他要说的，我没被抓住就不算，是吧？说越往后越什么，越往后越这个偏离上帝的这个指示了，是吧？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了。好，那现在就是告诉我们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到最后这个，什么是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什么是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什么是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那就说法利赛人那300多条你都做到了，怎么样？还不是真正守了上帝律法。所以你们呀，所以真正守上帝律法怎么样？那300多条是不够的，你们的要从心里守的。你对你的弟兄，你不能怎么样？要骂你弟兄是笨蛋的，你不能在什么法，在这个网络上怎么样？这个诋毁他的。所以怎么样？这样才是真正守律法。好，我们还要胜过法利赛人，意思是什么呢？胜过法利赛人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按照法利赛人的300多条去守，我们要按照什么？要按照耶稣的说的这些去守。我们能不能守啊？我们能不能做到啊？所以这句话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靠我们自己怎么样？不能做到。我们靠自己能不能进天国？不能进天国。我们的义要从哪里来？我们要靠耶稣的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今天东会长老这里也没有展开，他也特别讲到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因信称义并不是信本身，而是什么？而是工具啊。实际上我记得我们原来我们讲过那个，是吧？说因信称义是什么？工具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那个，是吧？什么因啊？也是有不同的因，那有什么形式因啊？所以真正的我们靠的是什么呢？耶稣的义。但是呢也有使用的工具，要饭的碗。那要饭的碗是什么？这个工具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啊，那是一个工具因啊，这里叫信心。好，但是呢怎么样？还没完。因为如果这个地方只解释成，如果只解释成我们只要有耶稣的义就好了，我们只要因信称义就好了，我们就到了什么程度了？记不记得我们第一课就讲到，有很多人就说怎么样，这个登山宝训就是什么讲律法，只不过是耶稣解释律法，更深的解释律法了。那怎么样，对我们有没有用啊？就没用，有律法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们说了第一次我们就讲，就这种说法是什么样，我们是不同意的。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只是什么，不仅仅只是因信称义，我们还要什么？因信行义，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的心被改变之后，我们怎么样？也要去按照耶稣所解释的这律法去行。我们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当然要不断的在什么操练，但是怎么样，我们需要按照这个去行。好，我就到这儿，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有补充的。我们还有2分钟哈，这个表那个字儿还没到哈，还有2分钟。好，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当然按照哪看按哪个表哈，这个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补充？那可以那个接受再讲，我们下一次是吧，就没有是吧？下一次因为那个有人有那个什么组织学会有那个其他人到我们当中，那然后再下一次可能接受可能要开始哈。好，这个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大家可当然回去可以去看啊，这个问题讨论 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误解误用扭曲律法啊，都是就是地。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教导我们，在我们在什么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其实是暴露在上审判的时候上。我们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在四个都是的时候哈，就审判了啊。好，法利赛人重新解释的这个动力是为了使其更容易遵守，对不对？对不对啊？对的哈，不都是错的，这个是对的啊。法利赛人他们重新解释律法，就是为了什么？使他更容易遵守啊，就是他是认为我们能遵守啊。好，什么是基督新中心？中肯、接受、和好、礼貌，是基督徒生命的新中心啊。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啊，都不是特别什么哈、啊，哎，这里恐怕从这个我们讲的可能是说和好，但是就是当然这些。这里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讲和好，当然这个地方和好呢可能要更广义吧，这么讲就是什么上帝和好啊，然后呢与人和好啊，从这个角度讲啊，或者是什么认罪悔改来和好啊，从这么讲那这个是新中心哈、啊、嗯。好，耶稣命令我们不要起誓，对不对啊？大家回去思考啊，大家回去思考、哎、我们是不是不要起誓的含义是不是就是不要起誓、啊、哎，好好，实际上是不是随便起誓、啊、对，今天我没有时间把那讲啊。登山宝训中耶稣并没有把什么作为什么主题，起誓、忧虑、淫乱、离婚、啊、因为今天我没有读念、啊、时间不太多，他实际上前面讲了杀人，讲了奸淫，讲了休妻，讲了起誓了，没讲哪个、哎、没讲忧虑哈。当然这个地方有点那什么，到后面怎么样还是讲了忧虑了哈，第六章讲了忧虑，第六章讲了忧虑哈。但是呢他是没有把它作为什么律法的主题，所以呢也可以这么说，他没有把它当律法的主题哈、嗯、好，第六章讲了，但是呢它不是律法的主题。嗯，好，我们基本就到这儿哈，今天因为快了一点，因为我们把这个，因为下一次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少了一课，所以呢我们这实际上就抢出来一课，把这个希望大家去回来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学的这个知道哈、律法的这总结就是基督哈。那但是呢律法真正的解释，最好的解释是按照耶稣的解释哈。好，我们到这儿哈。好，我们再请那个接受为我们做祷告，我们结束哈。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继续来帮助我们成长，是吧，帮助我们学习啊你的话语的经义，是吧，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那新生命的丰富，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也保守我们要享用的桌上的饭食，求主来洁净，不单单洁净我们的食物，洁净我们的内心，好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继续成长，在主里面得到保足。感谢他，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谢谢大家。
I'm not gonna embarrass you.